我先分享一下，就是第三点，就是减慢不耗不需要的油。我好像以前是看过一篇文章，他就说那个中国那个好的飞行员呢，他在起飞跟降落的时候，他那个速度他不是一下子起来一下降下去，他就能省很多油，因为我们知道飞行是很费油的，所以他们说要是能够那个速度，他能够比较缓慢，就是比较匀，就是反正他有技巧了，他就能够省很多的油。所以我想，并不是说那个快速就一定是最好的。
我想相同的道理，像那个
对，
跑步
是
有
的。
没有，赛跑有没有？刚开始的时候，好，就是也不用一定要很急着，马上就要赢过去，你懂我的意思吗？
对。
你是在储存你的能量，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往超前这样子。我想那个是在那个物理里面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很，我觉得也刘尔讲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哈，谢谢。
对，
那个，我想，那个就是刚才，就是之前刘磊说国内学校的那个焦虑问题吧，我觉得，这个坦白说也是我们决定离开中国到美国的一个挺大的原因，因为过去的这些年也看到我以前的，就我之前的朋友啊、同事啊，他们怎么带孩子，哎，太真的是感觉我们也卷不动了。所以这是一个挺大的内因，然后现在呢，我觉得整体的风气真的是不好，这个又形成了一个词儿，在学校就是因为这种行为形成的词儿叫贩卖焦虑，就是比如说吧，那个上学了，那个每个班就会有一个班级群，现在一般是那个微信群，然后呢，老师有什么通知就会发在群里。比如他说找这个家长志愿者，今天需要什么 decoration 家长志愿者，然后就会有一些就所谓的志愿者就举手，A 班，比如说挂了一个什么样的条幅，然后 B 班挂了一个更漂亮的条幅，然后 A 班的班主任就会把这个发在这边说，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能不能做什么改动？就这种很细微的东西，这是给家长的焦虑。然后呢，孩子每天学习的情况、作业的情况、写字儿的那个什么都会发在群里，还会点名，老师还会点名说，比如说哪些孩子那个书写是优秀的，值得表扬，然后剩下的你就自己想吧，你就肯定是被批评的，所以这种特别，反正我是觉得。整个，尤其是公立教育这一块吧，没有特别好的这个保护孩子的幼小的心灵这种想法很少，所以还家长焦虑，我感觉就是没有办法，你不焦虑也被别人推着焦虑，因为你要在那个环境里边生存嘛，
所以
对，大概
这一点的话呢，那你就回到你的初衷，你当时来美国就是为了逃避这个卷啊。我知道那个 Amber 那个学校是非常卷的，因为还有很多家长也在那里边嘛。他们说起来，哇，那孩子也很要，如果一直这样上到高中的话，也那个压力不亚于国内的学校，所以你们要。在神面前寻
明
求，
白，对，明白，明白，是的，是的，我们那个也是，在他这块，反正就边走边看。但是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跟国内的那个，尤其是好一点的公立，或者说好一点的私立也好，比起来呢，它目前吧，从我们看到它目前还是挺宽松的，就是比如说4年级以下没有特别硬性的作业呀，每天可能一篇两篇这种，我觉得已经太幸福太幸福了。他回去见他原来的那些幼儿园的同学，一问上学的事儿。那我觉得他就得哭，就要是他面对那么多作业，根本就不可能。对对，当然我们肯定是了，要一边看一边那个，对，寻求神的心意，给我们其他的这个指导，那是最好的了。
我可以就着这个话题再分享两句吧，讲吧，因为 个就是我们上次是去年听到一个国内的姐妹，她讲这个，她是一个在家教育的妈妈，她自己就说，其实我觉得她讲的很是重点，就是最终我们要回到底这个孩子，我们的要不断的调整到最终的目标。对我们基督徒的父母来讲，那我们就是说，是神跟孩子的关系，他跟孩子建立永生，这个是个最重要的目标。但是，即使是有这样一个目标，其实，在我们教育孩子，就是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我们过去的那个观念，那个根深蒂固给我们留下的，其实对我们影响是很大的。你自己不觉得？像我以为我在家教育了，我就对这个学业放下了，其实那个学业还是我一个很大的偶像。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而且那时候我记得我们看到去别人家里边看到别的孩子，就是一般公立学校，人家在做的那些样板呐、啊，什么 poster 之类的，也会有焦虑，因为就像你说刚才 Jenny 说的，你看到别人家长也被催着焦虑，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要不断的回到神的面前，就像今天讲的这个安全范围和这个降低标准，就是说我到底要什么，我要就是fitting in 这个世界的这个模式吗？还是说我要照着神的方式来教导？我觉得其实你问这些走过来的，就是我起码知道的几个在家教育的家长都说，其实最不需要担心的就是他的学业。我原来是不相信这句话，但是我自己走过来，我是知道。我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所期待的，比如说那种完美主义，希望孩子将来要怎么样？其实很多华人家长，包括我自己，我们都是对孩子的这个学业，我们还是有一个目标的。但是我想说，我们把这个就是要投靠耶和华。这个孩子他大了，他是有他自己的自由意志，他所做出来的其实是远远超过你的，你所能想象的。我看很多家长在这边的华人家长也是在国内的也是就是，讲到孩子的数学竞赛呀，然后要做什么他才有积分啊，反正都一讲到这个，大家那个兴趣就都上来了。但是我觉得，我从我自己养孩子的过程，其实孩子到了以后，他长大了，他很多事他自己才能决定。如果你硬塞他去做一个他不喜欢的，我听说有一个那个孩子就躺平了，就这孩子其实是当时他们不信主，就是说他孩子也很优秀，但是他父母一直按照这个特别是妈妈按照这个标准去 push 他，这孩子也做了，但是最后这个孩子就是他要去做的，他妈妈不同意，那他妈妈想让他做了，他又不愿意去做，所以我想神给我们有神的智慧，我们有神给我们就是万有都是神的，就是神也都给了我们，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更高的目标，不是说。就是我觉得说到底就是要去除我们心里的那个完美主义，就是我们的标准焦点要对着神，不然的话，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潮流，你很容易被推着到处走。我当时也是有这种，也是经历过这种冲击的。但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捷径，就是
啊，
我们要盯着神，嗯。
我来补充一下，正好结合师母，她刚灵修时，你说吧。
OK，我先对不起哈，我现在抢一下，因为妈咪事还没有做完哈，可以吗？我抢一下哈，好，听得到吗
听得到。
？OK，好，我们还是回到刚才我们的原则哈，不管做什么，现在大家在讨论这个关于孩子的对孩子的那个教育啊、理想哈这些哈，那不管什么，回到我们的原则，第一个，我的目标是什么？那我这个目标有一个方向，我一个很注重的方向是什么？那到最后，保罗说我们要得奖赏的，我的奖赏会是什么？那如果你专门，我们来专门指孩子的教育好了啊，那我的奖赏是孩子很有成就吗？还是我的奖赏是我在这样的一个跟孩子的互动培养他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彼此建立的关系，那他知道我很爱他。很多时候，我们的爱送出去哈，用我们的想法方法送出去的时候，孩子没有感受到的时候，那个关系是在疏离的，因为他的排斥，会想要挣脱啊。所以， 跟回到我们那个圣经保罗讲的，我的方向、我的目标，还有我的安全范围在哪里？我不是说孩子有才能或者是有他的聪明，不要求上进，不要发挥，不是。但是那个，就像刚才刘磊讲的那一句话，不是他讲的了哈，应该大家有出来一个结果的一个结论，就是其实到后来你会发现，孩子的成绩，以前的成绩。是他，可以说他的重要性是排在后面，排在后面的，不是前面的哦。那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我们的理想跟我们的速度弄成叫做效果成效啊。可是我们的成效的价值观，还有我们的这个，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为自己想一下，为你在努力的那个目标想一下，然后把它。稍微做一点衡量说，说这个是赚呢还是赔呢？耶稣讲过哈，我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我的关注点是关注你自己，不要赔上你自己，不要消耗你自己，啊，这是我的关注点哈。好，你们继续吧，好吧？那个周师母，对不起。
对，这也是我想说的哈。我是回到师母她分享11篇的时候，她讲的那个根基，其实孩子的方向跟我们选择我们父母自己的根基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要回到那个根基上，就
是的，
是
是
如果是就是现在养孩子不是我养了，我不是我来安排他的未来了。当然，你们真的是费很大的心力，很多的金钱精力把孩子带到美国，这都是非常好的，你是为了他好。但是再往深一点，要回到神的根基上，因为这个孩子不单单是你们的，也是上帝的。那在这个基础上来考虑他的人生的话，我觉得在永恒里边，就像我们讲过，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那样的使劲儿。就跟神搭上了，我觉得那个方向哈，你反而会更清晰。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根基的话，今天还好，对吧？学业的这样冲击还可以克服，但是明天又出现另外的危机的时候，我们又会动摇，又会在各种环境当中挣扎、怀疑。那我觉得可能要先立定我们的根基，在这个根基之上，当你遇到任何的困难挫折的时候，这个根基在那里的时候，就会让你立稳。这是我想分享的哈，就是好好在神面前就是能够祷告，让神给你们一个引领。我知道你们是非常爱孩子，你们也愿意把孩子交给神。Amber 也是非常也是爱神的哈，那就。共同在神的旨意里边来寻求这件事情，这是我想说的哈，就是回到那个根基，那根基起点和终点很重要。其实这个过程呢，要没有起点和终点，这个过程呢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你就是拿 A 拿 B，再好的大学，其实在美国还真的不像中国说你清华北大出来就怎么样，在美国好像这个没有那么的。严重哈，那如果我们一生过程当中，反而为这个不太严重的事情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的话，有时候你走过来，你会觉得是不是会觉得，哎呀，那个方向就不对了，这是我想跟杰尼说的。
好的，感谢。
可以分享一点吗？我想分享一下师母讲的那个自律和后来周师母补充的那个自律。那个，我觉得师母说的那个自律哈，就说我们在做事的时候要知道自己的能力，或者说是那个局限，我们年龄的这个限制哈，要知道节制。那周师母后来我们生活上的提到有生活上自律，比如说我们吃什么哈，不吃什么，锻炼身体这些自律，我觉得所有的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这两种自律哈，就说。我们可不可以不做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认为好的？有的时候，比如说哈，就是师母讲的哈，我们在努力工作，或者是带孩子上面，有的时候已经就是超出我们的范围之内，追求那个完美，实际上那个我觉得就是不节制了哈。那生活，我就举个例子，生活上的自律哈，我这次到我加拿大同学那儿去，visit， 然后他们就两个人都在工作嘛，然后每天晚上10点钟准时就要上楼哈，那非常生活是非常自律的，包括吃住锻炼身体都是很准点的哈。但是我就有个感觉，就是其实给我是有压力的哈，就一到十点钟别人就上楼了哈，留下我们就需要说话小声点哈，就说不打扰人家。我觉得这种，我当然不是说这些生活的自律不好哈，我就觉得这个要回到原点，就是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价值观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这个也跟还不仅是我们生活上和身体上的这些自律，而且跟孩子这个其实也有连接的，就是说要孩子努力学习成绩好，勤奋学习并不是不好的，但是当他不努力的时候，我们看什么最重要。我们觉得就说实质上就像师母刚刚分享的啊，关系是最重要的，我们跟孩子的最重要的是关系。我们可以不做的时候，我们不可以不让他去随波逐流的去追逐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自由，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自己价值观的一个 transform。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哪一件事的问题，是整个根基的问题，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哈。
好的，那个我想雅琴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我自己的标准我自己做主啊，还是我有神的道做，这个意思对不对啊？
对，
就是
对，
可能是好的，可能是很就是有益处的，但是呢不见得是神认为我们应该做的。
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
我可不可以举个例子，什么就说我们要知道放弃，这实际上是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哈，就说我自己哈，就前一阵时间就是我也有一点想完美主义，就有点这个毛病，就说做事的时候就想方方面面都要做好，但实质上就可能各方面原因呢哈，就是实际上是如果是要把一切都做好的话，事情又那么多的话，包括工作上生活上啊哈，实际上是有压力的。后来我就一直在思考，也在祷告哈，求神那个。后来神就有一次就光照我，让我看到实际上就是说我要知道放弃。并不是我原来想的，只要神在我心中就可以，我就可以 handle， 只要我不把有些事情看得很重要，我就可以 handle， 不是的。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放弃是一种自由，就是要按神的心意去走了，就这意思。好的，
对，我再接着这个分享一点啊，就是说当年我那个孩子在家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他们那个学习，就是学那个体育嘛。然后我又想说，见缝插针自己也要锻炼身体。后来呢，我就跟我姐说，我姐说，你每件事情看的不多，你加在一起呢，你就会压力很大。但是我当时也不听，我觉得我可以一分钟再接一分钟，再接下个活动。所以呢，把他们晚上去送去打网球的时候呢，我就跑到那个又跑过来健身房，然后锻炼一会儿身体再去接他们。搞得我自己最后真是有点 anxiety， 还找了妈咪那个 counseling， 然后妈咪就告诉我，就说我觉得神界的妈咪真的是对我说话，就是说他说神要你的就是你专心的来 homeschool， 你不要想那么多。但当时也很就是自我也很强，就是还是不听。到后来自己就是开始有那种焦虑，就是总是很紧，那种紧张度是很高的，我才开始意识到说可能我给孩子我不是给孩子，给自己安排的活动太多了，我需要减一些。后来我就，但我是吃到苦头了，才没有说刚开始就那么听话，就减了一些，那我的这个焦虑各方面就降低了，后来就 disappear 了这样。所以我就说也是要就是应用到刚才讲的那个自律，就是要降低完美主义，因为就想说，哦，我的完美主义就是我要把每一分钟都给利用好，我要让孩子做这个，我自己要对自己有一个规划。结果导致自己反而不仅没有 达到自己所期望的锻炼身体的效果，反而让自己焦虑。
我这点倒也提醒我们哈，就是当你焦虑的时候，你就要停下来去找一下你的安全范围是什么。我觉得有时候这些压力对我们去依靠神是一个特别好的助力，但是不要在这个压力当中继续陷下去，停下来，转向神。
这一些智慧哈，像傅妈妈，还有刚才刘磊谈过她的过来的这些智慧经历哈，其实每一个人哈都是很好很好，给我们下一代的产业，就是给他们的这种我们亲自经历过的，然后我们会让他们走得更顺遂，走得更安全哈。OK，好，周生，我先下哈，麻烦你再你做一个那个哈，好吗？
命令的总归就是在主里边，这永远，这不是一个，这不是一个理论哈，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命的根基。常常回到主里边，圣灵在约翰一书有这么说哈，圣灵的恩膏会亲自教导我们，圣灵会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问题在哪里。怎么解决？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什么时候安静？什么时候动？我觉得，圣灵真的是我们人生的生命当中的非常的一个神赐给我们的哈，这样的一个权柄，而且是我们的帮助。我还是那句话，回到神的里边，安静求问神，他不会不回答你，也不会不给你一个答案。我们要去寻求他，只有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一步一趋的跟随他，你才是最安全的。特别在今天的世界当中，其实我们，不像以前，你还可以脚踏两只船慢慢走，现在完全不可能了，要坚定的来跟随神。还有没有谁要？
想一下那个焦虑啊，其实有的时候你刚开始你是不意识到的，就是我刚开始也没觉得自己有这个焦虑，或者就是其实很 mild 的了，就是有的有，但是我发现你就是说你有的症状就是你安静不下来，好像总是很，然后脑子里总是在想着下一件事儿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是不是就是应该有个刹车灯出来，就是意味着说你要静下来，而且周围的人。你像当时你也提醒我，但是我就忘了，也
对，
觉得
圣
我
灵
觉
也
得，
会提醒你，周围的人也会提醒你。如果你老发脾气的话，你的家人也会提醒你。我觉得圣灵真的是神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意识到。但是就是我们要意识到，哎，我该停，我就得，这是我们的自由意志的选择哈。停，我就得停，停下来，你才能安静，知道我是神，这是神说的。
有的症状就有的时候你停不下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症状，就变成你那个神经可能就拉得太紧，你想停都停不下来。以前有个姐妹说，她说就是那个multitasking，她说好像已经到了一个没有办法不 multitasking 的地步，一定要同时做几件事，就没有办法说专心做一件事。可能那些都是一个刚开始的一个 sign，一个比较记号，提醒我们要慢下来，要 pause，要停下来，这样，我只是。
箴言有一句话说：“肉体的安静，不，灵里的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其实这个身心灵是合在一起的。你灵里的安静是你肉体的生命，对我们的肉体是有益处的。就像今天这个师母讲的哈，脱离这种捆绑。好，还有没有谁？”
所以刚才刘磊分享的那个，就最重要的是说是要我们自己就是还有师母分享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们自己要
意
不
识
要，
到，
就是说自己首先要回到神里边，然后安静下来，从神那儿得到力量然后就是说没有什么说什么条条框框，就是说自己回到神里面，让自己心先安静下来。然后让灵里边从主那儿亲自的领受，因为只有自己的里边刚强起来了，才会对我们的孩子有好的那个影响力，是吗？
是的，我跟你讲哈，其实我们都是做妈妈的哈，特别你们在家教育，有时候我发现我那时候弄孩子，虽然他没有在家教育，我们有很多的服饰，很多的家务事要操劳，好像每个姊妹都是三头六臂哈， 但是你要知道，后来我就体会，就是为什么就是停，你说想停，哎呀，好像锅煮着呢，孩子要接了，一会儿孩子要学这个，要督促他弹钢琴、拉小提琴，都是这些事儿。后来我就慢慢，神就教我说，你肉体停下来，你的身体停下来，对你的灵是有帮助的。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心可以安静，我还可以做事儿，那当然那是很高境界哈。但是如果是真停不下来，就让你的肉体，你身体先不要动，先不动，你的能够帮助你的灵安静，这两个是灵和肉体是相辅相成，灵安静可以帮助你的肉体，但你肉体停下来也会帮助你灵的安静。所以我们要就是要在这个安静上操练。我觉得对姊妹来讲哈，这个安静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说话多，我们做事多，然后我们思虑也多，安静特别特别的重要，帮助我们能够去依靠神，回到神里边。
那意思就是说，是我们首先日程表不要太忙，就
对，
是吗？是不要
就是。
太忙。
当然，
我
像你 homeschool，你不忙，也就是该做的也没有办法啦，那个就需要心里安静。但是不要瞎忙，能不是今天做的哈，不一定把所有的日程表都得排着一分钟都不能停，好像浪费一分钟都浪费了生命的那种，那就不对了。
艾蕾，我就提醒一句，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给自己，如果有可能的话，给自己一点时间。你记得那个就是 homeschool 的那个 founder，那个 HSLDA 的那个 Michael Smith，他太太，我看过一篇文章，他太太 homeschool，他们有9个还是10个孩子，他们 homeschool 30年，他说他先生他每天那个要 walk 1个小时还是怎么样啊？他说那个是他的 lifeline，所以我相信我，但是我没有这样子，但是我们还是有时不时的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原来在我那个最就是那 homeschool，特别是养孩子这段时间，其实是还是很辛苦的。你那个压力比我们现在这空巢期要大很多。那我觉得我每次其实很多时候是我在 walk 的时候我就祷告，然后我就觉得很多时候甚至在那个时候跟我对话也是减轻我心里的压力，让我有个方向。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就是说你给自己一点啊，就是让自己一点独处的时间。就是什么也就走路是最好的，因为你不能再看手机或者干什么，你就只能跟神 walk，跟神讲话。
反正你要尽一切的可能让自己。原来约翰·卫斯理的妈妈哈，她可能有20个孩子吧，十几个孩子，反正很多孩子。那种年代，你说她要操持这么大一个家，但是到了一个点儿，她就跟孩子们说，她拿个那个她的围裙蒙着头，我要祷告了，那就是她的安静时间。就是不可能的时候，她也要说都不要，都要不，我不要祷，我拿个围裙蒙着自己的头在里边祷告。这是我们跟神的连接和安静，安静不是主要的目的。这个安静主要的目的是让这个时间，让神可以介入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跟神有一个相交，这是目的。好。